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在现今的文化里面，由神所规定的婚姻制度正是受到了很多的威胁，一些夫妇选择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，另一些呢就舍弃了圣经的教导，在婚姻盟约以外共同生活。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中，你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，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。如果你错过了上一回的节目，那我们在开头会有一段回顾，帮助你理解信息的内容。箴言24:3说，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。因此史温道牧师说，请教那位婚姻的设计者吧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。神圣的制度是由神为了存留以及保护全人类而规定以及设立的原则。圣经很清楚地提出三个制度来，第一个就是婚姻，第二个是家庭，第三是政府。这三个制度是由神所设立来帮忙管理这个世界的。在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信息时，我想先简单的说几句引子。首先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虽然这系列的信息是特别为那些还没有结婚的，或者是那些将要结婚的人而设立的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结婚，或者是曾经结婚但现在已经没有婚姻关系的。第二点就是这些信息是以圣经为根据的。如果你对于现今的书店，尤其是基督教书店有所认识的话，你就知道排列在书架上的许多书籍内容都是以家庭作为主题。这些书我大都看过，我很诧异，当中只有少部分实质上是以圣经为论据的。第三点就是在整个的信息当中，我会以我个人的婚姻作为见解。我的婚姻并不是模范的婚姻，我们的家也不是完美的家，我的家是一个住有六个罪人的家，因此我会非常坦诚地与你们分享那些我个人失败的经历、教训以及经验。这个是要帮助你们明白说，我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可以拥有基督徒的家庭。那么第四点就是我们处理这个课题的内容，如同我们把一个房子改建成为家一样，我既已经考虑到怎么样把它们合并在一起。首先我们会选择重建的计划。在这个系列的第一个节目里面，我们先请教那位设计师，在下一个同系列的节目里面则要处理我们要付出的代价。在听完整个系列的信息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是我没有给你答案的，你要继续收听下面一个系列的信息，我会告诉你所有我所知道的，还会加上另外一些信息。我会与你分享一些我现在没有实践的事情，以及一些我所发现有效的建议。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圣经都是我们的指南。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。首先我们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，第二章18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不好的事物。神创造了世界，而这都是好的。神他造众星、太阳以及月亮，这是好的。他将光与暗分开，将地从水中分开出来，这是好的。海滋生各样有生命的物，植物开始发芽，地要发生青草和菜蔬，神说这甚好。之后神造人， 却说有一些东西是不好的。神说亚当缺少了一个部分，他的生命有不完整的地方。神造人，完美圣洁的神用尘土造了人出来，在造了人之后，神望着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缺少了，他处在孤立的状态，这是不好的，还有一些部分需要去完成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吧？在第18节，神来为亚当解脱困境，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手。最早用来形容女人的词就是帮手。在接下来的信息当中，我们会深入的讨论这一点。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去帮助另外一个人，使他变得完全。这是指到进入别人的生命，给予帮忙，成为那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合适的部分。神造女人，使她成为让男人变得完全的配偶以及合宜的帮手。事实上，在那个经历当中，女人她不是奴隶，而是自由的。今天世界上绝少人体会这个经历，因为很多人以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以自己的方法去做自己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想法更奴役人类了。神这样的设计，使两个人在和谐的结合当中彼此的配合，找到美妙的满足。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第21节，耶和华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这个是世界上第一宗的手术哈，神使亚当沉睡。然后呢，经文又继续说，21节下面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22节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。请你注意造成这个词哈。造成这个词，照字面上来解释，就是建造或者是重建的意思。神用一条肋骨重新再造出生命来。从经文看来，神打开了亚当的胸口，取出了一条肋骨，然后呢，又准确无误地把肉给缝上、合上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疤痕。在这个完美无瑕的身体里面所取出来的肋骨，就在神的手里，神将这个肋骨造成了一个健壮的东西。那个是希伯来人的想法哈，这个肋骨成为了活人。神以男人所欠缺的部分造成了女人。在同一节的经文当中，也说到了神领他，这个他就是女人的他哈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这是整本的圣经当中一个最动人的场景。亚当他刚刚从手术当中复原回来，抬头一望，面前就出现了他所欠缺的部分。他凝望着这个女人，在23节，亚当他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。好，请你看第24节，因此呢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在希伯来文，联合这个词可以解释作粘附或者是粘附自己。这所指的就是一个结合。那么第24节下半部他就说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独特的描述不会用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。你独自一人也不会成为一体，你只会与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，那就是你的配偶。很多人以为拥有了孩子就是维系家庭的方法，于是呢，小孩子不幸地成为了维系家庭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呢？父母与孩子就成为一体了。当孩子长大离开家庭的时候，丈夫跟妻子之间好像并没有结合的关系了。所以现在问题来了，当他们成为一体，他们有真正的和谐吗？那么我们看第25节就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我认为这并不是指肉身上的赤裸而已。希伯来文解释作不加掩饰，是指的敞开，没有防卫，没有威胁。他们在对方面前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敞开，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没有什么可羞耻的，没有什么要逃避的。 那么事实上我个人认为，最让亚当以及夏娃背负了沉重代价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罪第一次来到的时候，他们有了自我的意识，他们变得自我为中心。在此之前呢，他们都是对人留心，对神专心的。但是当罪留下了他那丑恶的疤痕，人呢就变得自我中心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要与自我中心来搏斗，并且知道那种挣扎，就是要在那个备受威胁的可怕的经历里面，尝试着与人和谐的生活。但是在这里，他们在一片的和谐当中，毫无保留地开放他们自己，没有防卫，这种结合没有受到任何的束缚阻碍的。我想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这么说的，啊，对的，啊，但是他们没有罪。这是真的，这些事都发生在他们无罪的时候，一直到第三章罪才出现了，并且把他们的一切都破坏了。有罪的人有可能拥有亚当以及夏娃那种赤裸敞开的和谐吗？让我们问问一个罪人，所罗门。我们可以看看旧约圣经的箴言第24章。好，所罗门他对女人是有深入的了解的，我想所罗门对自己也有很深入的了解。他的麻烦与我的很相似，就是不能够全然的实践我们自己所讲的道。然而神让所罗门把这些教训记载下来，好让我们有跟从的指引。我们看旧约圣经的箴言第24章第3、第4节，将会成为整个讲道系列的基础经文，可能我们以后每个信息都与这段经文相关的。好，第3节说，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。第4节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在我们深入探讨这段经文之前，我想你留意这段经文并没有包含的意思。好，首先这段经文不是在说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例如说我们加盖新房子，或者在家里面添上一些新的陈设等等。这个经文也不是在指我们在家里面摆放的一些什么装饰品，虽然这些东西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与经文真正指向的事物来相比的话，它们都无关紧要了。因此呢，根据所罗门所说的，就是说根据神所说的，因为神确认所罗门所说的话，真正的答案不是在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，而是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。你不会因为购买了合适的东西就使你的婚姻变得坚强，变得稳固了。婚姻巩固和灿然一新的原因是在于人到底是不是合宜。我不说很多很深奥的道理，但这一点我不想要你忘记，你的婚姻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而变得更坚强、更坚固。我也注意到经文甚至没有提到人，你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留意到这个情况吗？一间房子被建造出来，它立稳了，它的房间都充满了财物，因此解决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找另外一个伴侣。我对于这个想法感到厌烦哈。现今人的想法是多么的肤浅，以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找另外一个伴侣。好，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人企图背着致命重负，好，逃离一艘沉船而跳向另外一艘船。请你小心的聆听经文所说的意思哈。首先经文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词语，第3节我们看到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。第4节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所以这三个重要的词语小心留意当中的动词哈，分别是建造、立稳以及充满。好，请你深思片刻，他们是重建工程当中三个重要的用语，建造、立稳、充满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深入探讨这三个动词。首先建造，这一个词出自于希伯来文，我们可以解释作 整修，好，这个词意思就是呢重建修补一些东西，以至于呢它可以繁荣兴旺。圣经旧约的以色列人领袖尼希米重建了城墙，就用了这个词。神从亚当的胸口当中取出肋骨，又把这个肉给合起来，也用到这个词。我想要指出的重点就是，你的家是可以重建起来的，这永远不会太迟的。一个家可以重新修复过来的。旧约圣经的学者德里茨博士写了一套旧约研究的著作，他这样描述建造这个词，他说，这意味着蓬勃发展，达到一个成功和繁荣的状态。因为有智慧，一个家庭就可以变得兴盛，变得成功，并且达到繁荣的状态。这是因为有智慧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语，就是立稳，站立得稳，立稳。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将一些散乱的东西指使整齐，把它整理整齐，使那些倾倒的东西可以再度的站稳起来，也是指修正那些曾经走错的道路。所以你想象得到那幅图画吗？因为有智慧，一个家庭可以重新建立起来。因为有聪明，这个家庭可以修正过来，可以回到正确的轨道，可以变得完全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语，就是充满。充满这个词并不只是意味着装满，好像我们喝水的时候把杯子装满了水一般。相比之下呢，这个只能道出这个词一半的意思。这个词的意思是充满有余，以至于呢满泻溢出来。这是用来描述箴言三章九到十节当中那些蒙神赏赐的敬虔人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了吗？实际上是说你的家可以重新建立起来，可以整理妥当，每一个房间都洋溢着满足快乐。翻译作房间这个词，解释作私人的房间。我想这不是用来指什么的睡房啦、浴室啦、厨房啊，或者什么书房，而是指你家庭里面私人的空间，描述在没有人注视底下你家中的情况。这是指在你在家庭范围里面的生活。我想要你注意这一点。经文说，其中所有的房间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指的那些在大火来袭的时候也不会被烧毁的东西。让我这样说明吧，假如你今天早上崇拜之后离开教会，在回家休息或者是进行其他活动之前，你先去吃一点东西，你大概会用上一两个小时在交通啊，在用餐上面，然后呢就在回到你所住的门前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整个的家都被火烧毁了，你可以看到的就只有几条水管，一些混凝土、土板、一些瓦砾等等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二十四章三至四节所说的财富是什么呢？他们是那些不会被火所烧毁的东西。如果有人问你了，你的家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知道你通常会怎么回应吗？你也许会说啊，我们家里是有三间睡房，两间浴室，一间厨房，有一些内置的什么设备。我们还有合衬的这个什么窗帘呐、地毯呐、我们正在重新装修。不对，等一会儿，那些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我们是这样看待家庭的。我言下之意是说，装饰家居是不重要的吗？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意思哈，那是我最喜爱的兴趣，是我在假期的时候我会做的事情。我的妻子与我享受一起装饰我们的家，难道我认为我不应该把家装饰的漂亮优雅吗？不是的，我认为应当把家装饰的漂亮优雅。我想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当尽力以优雅的品味以及陈设，使这个环境是变得吸引人的。我不是说这不重要， 我认为相比起永恒的事物，那么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。我是说，当我们回到住所的门前时候，我们看到它被火烧掉了，我们也没有失去任何宝贵的财物。然而你看，世人已经有另外一种想法了，人把物质视为一切，因此呢，我们对物质着迷，我们麻木地说，哎呀，亲爱的，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塞满了自己的家。然而痛苦呢，只是不断地增加，因为我们的房间仍然没有充满宝贵的财物。神说他因智慧建造，他因聪明设置妥当，房间因知识而拥有永远不会被烧毁的质素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吗？在我继续谈下去之前，我想要回头说说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。现在想想你的家庭好吗？想想你在家里面的角色，或者是孩子、青年，或者是母亲、父亲，或者是丈夫、妻子，想一想你的角色，想一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，别人可以怎么样来描述你的家庭呢？如果有人变成了一只爬在墙上的虫子，身处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目睹你家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事，他会观察到什么呢？是智慧吗？是聪明吗？是知识吗？或者全都不是呢？你看，这也使我感到内疚了，罪疚了哈。让我告诉你原因，你看看经文，我想告诉你，借着神的恩典，罪人怎样在即使有罪以及跌倒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像亚当以及夏娃那样的和谐，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事情了。这是你听过最好的建议，让我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告诉你这一点吧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生活之光》，史文道牧师的经典系列《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》中第一篇信息。
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，版权属查尔斯·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。